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越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是需要神的话语及时提醒。愿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愿神保守我们行在他话语的光中。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至宝。我们思想至宝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首诗歌，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生命喜乐真
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叠，他们这样绊叠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四节，彼得前书二章四节，经文说道：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彼得前书二章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彼得前书二章四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彼得前书二章四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至宝。在我这一生中，我收藏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我有好几箱的物品一度对我非常重要，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这些东西已经不再引起我的兴趣。对一个搜集成瘾的人来说，我发现在寻找和获得新物品的过程都带给我极大的乐趣，可是在这以后，我的注意力就又会转移，又开始寻找下一件收藏品。我们收集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真正宝贵的实在不多。事实上，我逐渐学习到，生命中最宝贵的根本不是这些事物，而是那些爱我以及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使我明白，他们才是我最宝贵的。所以当彼得提到耶稣是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时，我们的心也应该有所共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真是宝贵，他超乎一切人事物，是我们最值得拥有的。若不是他对我们不离不弃，时时刻刻的陪伴，满有智慧的正确引导，慈爱的包容，温柔的安慰，改变人心的管教，我们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生命里怎么可以没有它？世间财物转眼即逝，唯有基督是我珍宝。领我找到主里喜乐，爱和供应他都顾到。世间一切唯有耶稣是至宝。
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享受甜蜜的安息。凡投靠主的人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灵命日粮，伴您在主里安息，并重新得力。
今天我们思想至宝这个题目。你喜欢收藏东西吗？我们多多少少会有收藏自己认为有价值东西的习惯，这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眼中的宝，但我们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收藏，只能收藏应当收藏的， 放弃应该放弃的。在极有限的条件之下，很多东西我们会渐渐放弃，不收藏了。今天的灵修短文提醒我们，你所珍藏所看重的，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了全新的衡量。有一幅福音对联写得很好，上联是世界奇物莫如实价，下联是天下美衣难比一袍，横批是至宝耶稣。世界最稀奇的事物没有能比基督钉十字架，而天下最荣美的衣服也难比耶稣基督给我们披上的衣袍。所以世界奇物莫如十架，天下美衣难比衣袍，至宝耶稣。当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基督不但是宝，而且是宝中的至宝，他才是最宝贵的，远超过一切人事物，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彼得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回到旧约，我们看诗篇118篇。旧约诗篇118篇是很著名的弥赛亚受苦的诗篇，其中第22节经文说道，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而诗篇118篇23节到29节经文接着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你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磐石，是以色列的牧者，是以色列的神。当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以赛亚书28章第16节记载，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当我们读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看见耶稣受完了约翰的洗礼，当下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呢？耶稣是不是要受魔鬼试探才能证明他是完全的？不，因为在受魔鬼试探之前，天父已经说了，看哪，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试探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位真正的得胜者，让我们看见父对他的肯定是确实的。希伯来书七章26节作者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请我们留意，主耶稣远离罪人并不是说他与罪人疏远，而是说他与罪无关，他是完全无罪的，他去了罪身的形状却是没有犯过罪。希伯来书四章15节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作为锡安的根基，他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保罗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说，哎呀，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才不会犯罪嘛？不，耶稣不是神性受试探，因为神是不受试探的，他也不试探人。试探神没有意思，因为神绝无犯罪的可能，神是善的源头，他也不试探人。 耶稣基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在人性上受试探，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显出他的得胜。当耶稣基督来做人的时候，他的每一个思想、每一种行为、每一个心思目的、每一件私下或大庭广众之下所做的工作，从他出世张开眼睛到他在十字架上断气而死为止，都是为神所赞许的。亚当的失败在于不顺从。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亚当犯了罪，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凡是从亚当源流生的都是罪人。我们虽然不与亚当犯一样的罪过，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我们都在罪的权势之下，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耶稣基督是那末后的亚当，他完完全全顺服天父，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存心顺服天父，甘愿在人性受苦，在肉身受死，走十字架的道路，甘愿喝下父要他喝下的苦杯。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里悖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感谢神，父在子的身上得着了完全的荣耀。希伯来书五章七到十节，作者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可惜犹太人不认识他，他们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结果正应了先知的预言。保罗自己承认，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保罗还在犹太教的时候，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保罗说，那是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为什么保罗和犹太宗教领袖会这么做呢？因为他们以为要靠着遵行律法来称义。就以保罗来说，保罗在犹太教里边很有可夸的地方，比如他第八天受割礼，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保罗不知道他想要靠律法称义的结果，就是那些他以为对他有益可夸的事情，反而妨碍了他认识基督，拦阻了他经历神的大能。直到他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复活的主耶稣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保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人称义不是用立功的办法，乃是用信主的办法。在得救的事情上，原来人没有任何功劳，因为没有人能守全律法，人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他就要受咒诅。传道书七章二十节，所罗门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在神眼中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对所有要靠自己功劳得救的人，耶稣基督对他就是一块跌人的磐石。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被神算为没有罪呢？不是用自己的办法，而是仰望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在基督里蒙恩。我们过去说过，律法消极的功用是使人之罪，约束人不要犯罪，而律法积极的功用就在于人知罪以后，从心灵深处产生盼望神的救赎来到的这种渴望。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保罗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耶稣基督 顺服天父，他完完全全达到律法的要求。那些宗教领袖看见耶稣的言行，听见耶稣的教训，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尤其是耶稣把一个惊人的神迹行在众人面前，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出来。犹太宗教领袖不是信他，而是决定非要除掉他不可。他们不明白耶稣来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来是要除去我们的罪孽。结果他们因着嫉妒彻底的弃绝耶稣，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弃绝的这位耶稣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宝贵的，是神的义仆，是神所扶持心里所喜悦的，他正是以色列的磐石，结果却成了匠人所弃的石头。犹太拉比有这么一个说法，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一切的石匠都是在离建殿地点很远的地方工作，所以建殿工程开始的时候听不见任何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声音。在工程初期，有一天工人从凿石场那儿运来一块大石头，由于它的形状很特别，可以看出是花费很多心思凿成的，跟别的石头不一样。匠人说，这是什么？由于房角的头块石头是立殿的根基石最后才安放的，匠人不认识，不知道用途，就把它当作无用之物弃置在一边不用。微风嘲笑的在它上边吹过，鸟儿毫无敬意的在它上边栖息，人们几乎把它忘了。但是等到圣殿开始从地面上要建立起来的时候，匠人才发现缺少一块特殊形状的石头作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他们慌了，急得不得了，大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突然有人想起那块被丢弃的石头，拿过来一试，正好补上这个缺口，这才解决他们急切的需要。这样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犹太宗教领袖所弃绝交给本丢比拉多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神救恩的蓝图里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基督做了连接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的房角石，他借着十字架使我们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样以色列人里边有信主蒙恩的，外邦人里边也有信主蒙恩的。保罗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样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就成了神建造他教会的房角石，借着十字架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如同两面墙一样的连接在一起，成为神的家，成为神的殿，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世人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感谢主，耶稣基督真是宝贵。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想想看，如果生命中没有耶稣，我们就继续过着无知、糊涂、悖逆的生活。但感谢神，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他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因为有了主耶稣，我们知道神接纳我，神爱我，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好像我像耶稣基督那样顺服了他一般。这是什么？这就是义袍。世界奇物莫如十字架，天下美衣难比义袍。亲爱的弟兄姐妹，再贵重的东西换不来救恩，再华美的衣服也比不上耶稣基督的义袍。今天我们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遵行神的旨意，行主所喜悦的事，这都是神的恩典。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眼中的至宝是电影明星、电视明星、流行歌手或者体育明星，对这些人的新闻很感兴趣，谈起这些人，哇，津津乐道，滔滔不绝，收藏他们的照片。等到真正认识这些人以后，发现，哎呀，不过如此， 越认识越无趣。唯有耶稣基督，你越认识他，你越爱他，你越经历他，你越与他同走生命的道路，你越会说，我不敢想象我的生命里怎么可以没有他。一切都是恩典，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吹响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颤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你是我生命中的至宝，在我这一生中再没有什么比认识你、信靠你更重要。主啊，人活着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永永远远以神为乐。帮助我不再爱慕没有你的事物，让我每天所思所想都有你在其中。你是充满万有的主，只有你能够赐给我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帮助我有智慧珍藏该珍藏的，丢弃该丢弃的，就是一切的虚浮，一切的荣华。主啊，更新变化我的心意，使我有正确的价值衡量，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乃是专心的跟随你，专注于你的旨意。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